师傅，那想先说明，如果你觉得很起见啊，你闭上眼睛，我不怪你啊。你如果觉得很起见呢，真是需要精神来不及，但是又有心要来听，同时感觉到力不从心，那么你就闭上眼睛，一面休息一面听，我不怪你，你可以放心这样做哈。刚才第一堂我看见有人是在睡觉我晓得他是这么原来一定是很有幸很追求，但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又睡着了。那我们想到对主的侍奉，这是主对我们的心意，也是我们对主的心意。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将你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又在他里面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我们愿意出于报恩的心来侍奉你，主，不是我们会侍奉你，乃是你悦纳我们，你爱我们，你愿意我们与你同工，这是你给我们的权利和恩典。我们愿意抓住你给我们的机会来侍奉，而且侍奉的时候充满了对主的感谢和喜乐。求主也使用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成为你恩典的出口，成为你的器皿，那个将你的事工完成，将你的心意传达，能够在你的家中有所贡献。这一切都是为了报答你的洪恩大爱于万一。我们把今天的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你把我们当听的使我们听得见。求主帮助你的仆人能够把你的话语传达的清楚，一同领受。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大家先翻到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23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们从这节圣经开始想侍奉，侍奉的第一个要素，那就是对准主。无论做什么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个人包括自己在内，不是为别人，也不是为自己，不是出于兴趣，不是出于好动，不是出于人情，乃是为主，对准主。我们如果一开始把这个对象弄得清清楚楚，那我们在侍奉里头就不会慢慢慢慢因为人的兴趣减低了就不侍奉了，或者遇见点难处我们就灰心了。我们动机很纯正，向着主，为了主，讨主的喜悦，忠于主。别人看我怎么样不要紧，我自己觉得我怎么样也不要紧，最重要是主看我怎么样。这是一个基本的立场，一个基本的着眼点，向主看齐。有的人呢，这个侍奉表面化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对准主，一不对准主就表面化，一表面化就肤浅，一表面化就这个里面有复杂的动机。有的人好像很热心，其实呢他要人注意他，要人称赞他，要人夸奖他，告诫他，会表面 对信徒的心是一回事，对主怎么样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把这件事弄得清清楚楚。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从心里做这句话很宝贵啊！如果我们对真主，我们做的就是从心里做，不会是表面做，做给人看是表面做，是表演，是 acting。但是我们为主做，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做，那我们做的时候一定从心里做，很诚实。所以在罗马书第二章28-29节，保罗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里面做的才是的。这个人的称赞不是从人得的，是从神得的，神的称赞。对神主这个意义之一就是我要求主的喜悦，我要得主的称赞。人称赞不称赞我不要紧，人称赞我也好，人不称赞我也好，人了解我也好，误会我也好，人说我好也好，说我不好也好，如果主称赞我，我就心满意足。Yeah, 这是每一个侍奉主的人的第一步，这是就基础的功课，对尊主。好，现在我们再看这个另外几处的经文的彼此的勉励。诗篇116篇，16篇16节，116篇16节。好，今天我们留下点时间大家分享哈，我们一共有1.5小时，那么我讲完以后大家分享以后，如果还有时间我们再讲一点，这样我们这样可以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心意。116篇16节，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卑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了。这篇诗呢，可能是大卫写的，这里没有说是谁写的，但是解经家认为有可能是大卫写的，因为它里面的内容语气很像大卫。如果是大卫写的呢，更加让我们受感动。他是个王，但是他说，耶和华，我是你的仆人。他跟着又说一句，我是你的仆人。他在第三句，是你卑女的儿子，意思是什么？是你仆人的仆人。你看这三句话连在一起啊，意义非常的深刻，是个谦卑的态度。侍奉主，对准主以外还要谦卑。我侍奉主不是我比别人好，是神的恩典领导我，给我这个权利机会，所以不骄傲，同时觉得我不配侍奉，我不配侍奉。如果一个人呢觉得自己侍奉的很得意很神气，那就表示他还不了解侍奉。一个了解侍奉的人就觉得，哎呀，像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还能够侍奉主，多么大的恩典，多么大的恩典。那样的态度在神面前蒙悦纳。诗人说一连三次说，我是你的仆人，我真是你的仆人，我还不配做你的仆人，我是你仆人的仆人，卑女的儿子。这个仆人的仆人还有一个意思在里头，就是说我们借着服侍人来服侍神，这个很重要。有的人说 我是神的仆人，我不是人的仆人，这个话呢是好像对，但是有问题。你看保罗讲过一句话，哥林多后书4章第4节，他说我们因为耶稣基督 做你们的仆人。我们看看这一节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第五节，灵后四章五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保罗不但做基督的仆人，他也愿意做人的仆人，不是人。所以我们不要说我单单是主的仆人，我不是人的仆人。有的人说我不是人的仆人，他的意思很好，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弄错了，我不是来讨人喜欢的，听人的话的，不听主的话。如果是做人的仆人，是和做主的仆人相对立的话，我们就不做人的仆人，我们就单单做主的仆人。但是一般的情况来讲，我们是借着做人的仆人来做主的仆人，我们借着服侍人来服侍主，因为主在天上，我们不能直接的服侍他，我们是服侍他的人，我们服侍他所爱的人，他所关心的人，来帮助许多的人。我们用主的手来工作，主的心来工作，主的眼来看，主的脚来行走。我们透过这样对人的服侍来服侍主，那是必须的，必须的。所以如果一个人呢，在人的面前不肯做仆人，不肯有服侍的态度，他事实上不可能服侍主。所以我们对主谦卑，对人要谦卑，对人要谦卑。谦卑不是一个感觉，乃是一种认识产生出来的。如果我心里讲，我明知我比你好，但是我口里说不如你，不如你，不如你，那是讲谎话，心里是知道我比你好。所以那个谦卑呢，不是真的谦卑，是口头的谦卑。那么真的谦卑从哪里来？不和人比。如果和人比的话，就和那个比我好的人比。这个人有什么比我好？这个人有什么比我好？有什么别人比我好？我和他们比，我就谦卑了，我觉得不够，不足。但最重要还是和主比，和主的旨意比，和主的标准比。那样一比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差得很远，自己不够不足，那样就真的谦卑了。所以真的谦卑不是感觉，真的谦卑是认识产生出来的一个实际的态度。好，那我们看的两样非常重要在侍奉上的态度，第一对准主，第二谦卑。谦卑第十六节，刚才这一节哈，末了一句很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末了一句，一百一十六篇十六节的末了一句，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有的人呢，单单看这一节就认为这个话就是解开我的罪的捆绑，其实呢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和下文连在一起，我们看下文哈，第十七节，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是提到献祭还愿啊。那么以这一个思想做背景，我们来看这个十六节的末了一句，神啊，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这句话有个历史的背景。当时啊，一个以色列人要献祭的时候，他带了祭牲到了祭坛那里，交给祭司，祭司解受了这个祭牲，就先把他用绳子绑在这个祭坛旁边的一根柱子上，把他绑在那里，等到真的要杀这个祭物的时候，才解开那个绑锁，解开那个绳子，把它牵到祭坛上，在祭坛上把它宰杀。所以那一个柱子是表示预备好，那个绳索一解开，就是表示现在真的向上祭坛了。可现在呢，这个诗人说，耶和华， 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一个活的祭，我就是祭，我自己就是祭物，我就好像那个祭牲绑在祭坛旁边的柱子上，主啊，你已经解开那个绑锁了，已经将我真的带到祭坛上了，我要把自己献上做祭物来侍奉你。所以这个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有的人呢一直绑在那儿解不开，表面看他就在祭坛旁边了，离开祭坛很近了，但是那个绳索没有解开，说一直不能真的走上祭坛。有不少的人是这样，很想侍奉，但是总是有拦阻，还看那个绳子绑住他啊，走不上这个侍奉的路。明明看见教会有许多的需要，但是呢总是有些事不能放下，有些拦阻不能除去，一些代价不肯付，所以呢还是在旁边做旁观者，好像离开侍奉那么近，但是那一步就走不上去。感谢主，现在主把它解开了，解开了，把一切的拦阻都除去了，真的在事实上开始侍奉，这是非常的宝贵的。第二个意思呢就是祭物，一个人要侍奉要先奉献，先奉献，把自己当作活祭。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保罗说，他提到侍奉的时候先讲奉献，第一节到第三节，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三是讲奉献，从四节到末了是讲侍奉，先奉献后侍奉。如果一个人没有奉献就侍奉，哎呀，他侍奉不会持久，不会持久。如果有人先奉献再侍奉啊，他的侍奉不同了，是从奉献的心里面发出来的。你看在那个三节里头，罗马书十二章头三节里提到，一个奉献过而又侍奉的人呢，他有三个特点。第一呢，保罗说被为神的慈悲劝你们，有神的爱常常在激励。一个奉献的人呢，在侍奉的时候有主的爱常常激励，有的时候自己力量软弱了，有的时候这个肉体感觉不想侍奉了，但主的爱的激励有推动，有感动，有激发，要做下去。主的爱是力量。那么第二呢，那就是将身体献上，很实际。保罗知道有的基督徒心里很愿意，但身体献不上。所以就干单单有感觉，没有行动。有人说，主啊，我把自己把心献给你，但是眼睛是我的，我换去看什么就看什么。主啊，我把心献给你，那手是我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主啊，我把脚献给你，但是我把心献给你，那时候脚是我的，我愿意走什么路就走什么路。主啊，把心献给你，的口是我的，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结果呢，这个四肢板体没有献上，心是献上，结果心很抽象，很抽象，那个实际的生活没有献上。所以保罗说将身体献上，那就是实际的生活，四肢板体代表实际的生活，当作活祭为主而活。第三，那就是要查验何为神的成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那就是说，一个奉献了的人呢，他就以神的旨意为侍奉的标准，他要在那里查考，在那里查考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不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侍奉，按照主的旨意来侍奉，按照主的原则来侍奉。哎呀，这不会错了。不是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愿意为主做好，我就东冲西撞，表现我的热心，不是，最重要的是按照主的心意来侍奉。所以在那里提到查验，要查验何为神的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这就带我们到了诗篇一百二十三篇，请大家翻到诗篇一百二十三篇第一节、第二节、头两节， 一边三天头两点，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那妇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在这里用个非常好的一幅的图画来表达我们的侍奉。妇人的眼睛望族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望祖母的手，什么意思呢？眼睛望就是表示预备好了，这个祖母的手一动就是指挥啊，祖母的手代表指挥，他的手一动就是发号施令，他的指挥一来立刻去做。所以这个眼睛望就是很注意的意思，预备好了，警醒的意思，指挥一来，命令一来，心意一显出，立刻去做。这是侍奉的重要的一件事。祖母的手向东指，那么他就要向那里去做工作；族人的手向西指，妇人就要向那里去做。所以按照祖母族人的手指的指挥来做，这个指挥带着他的心力。如果族人向东指，他向西做，他说这件事很重要，我一定要做，但是族人是指着那边，族人因为那个重要，但是他说族人呢、啊，你弄错了，我认为这个更重要，结果呢就不能够按照主人的心意去做。这个按主心意侍奉，这个很重要，所以不是我欢喜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欢喜怎么侍奉就怎么侍奉，我愿意用什么方式就用什么方式，我愿意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我就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我也那是个很大的拦阻。所以我们要一个侍奉的人要祷告，主啊，你引导我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你指示我做什么，这个很重要啊。好，我再讲一点我们就开始分享。在这个彼得前书，请大家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在这一段里面用三种石头的名字来形容耶稣和教会的关系，有三种的石头的名称。第一种的名称就是活石，第二种的名称就是房角石，第三种的名称就是头块石头。这三个名称都是形容主耶稣。活石在第四节，主乃活石，活石就是生命的磐石。第二个名称是在第六节，宝贵的房角石。第三个名称在第七节末了，头块石头，头块石头。那么这我们要首先注意，这三个名称呢都是指着主耶稣说的，所以呢都是表示教会的根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三个名称每一个名称有它的特别的重点。现在我要讲一讲这个重点，这个跟我们侍奉有关系。第一，生命的磐石是在下面做根基，上面的房子建立在这个生命的磐石上，这就表示教会必须注重生命，和主的生命相接连，可以让主的生命运行充满在整个教会里面，和主结连，生命的结连。所以教会是有生命的教会，不是一个单单外科外形的教会，是一个和主的生命密切联系的教会。 我们一想到这个特点呢，我们就立刻注意，我们在教会里是不是把人带到主的生命里头，是不是把人带到和主有生命关系的地步，不是带人受洗就完了，不是带人有一个任性会背信条就完了，不是否把人带到与和主有生命关系的一个地步，立刻我们有一个侍奉的一个目标，这很重要。第二个名称方教室，方教室在哪里？不是在地下，是地面上。我们看房子的时候，那个房角的那个房角是在地上面，所以不是根基的意思。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定位点，定位点是 orientation point， orientation。但建房子的时候，先放好房角室，然后其他的部分呢，都连到房角室上去，都和房角室连在一起，配搭在一起，那个是标准。所以方教室是标准的意思，是一个定位点的意思。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啊，无论做什么都要连向基督，直向基督，和耶稣基督不能脱节，让按照基督的心意，按照基督的原则，按照基督的真理来建造灵宫。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和基督有关系，这样呢不会脱节的，不会脱节。所以这是房角石这个名字的中心的意思。还有第三个名称，头块石头。头块石头呢，很明显的表示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是教会的头。我们要高举他，我们要荣耀他，敬拜他，我们要顺服他。所以呢，即使生命的磐石在下面，房角石在当中贯穿在整个的教会里头，头块石头它是元首，我们高举它，荣耀它，敬拜它，顺服它。所以这三个名称有三个不同的重点的意义，合在一起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侍奉。我们的侍奉的根基必须是生命的基础，还有我们侍奉的一切必须连在基督身上，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的真理，按照他的方法，按照他的时间，让他充满在教会里头。还有我们的侍奉的高举基督，不是高举人，不是高举自己，高举基督，荣耀他，赞美他，是他的心的满足。那么这三方面我们想透彻以后，立刻我们一定有了一个总的方向，一个清楚的路线，一个清楚的目标，我们就不会错了，不会错了。好，我第一段讲到这里，大家有个分享，你有什么愿意表达的问题也好，你的体会也好，总之我们有个交流，一个交通。我先想问一问，你们中间有多少位在教会里有侍奉的？无论是哪一方面，你是有些工作的，有的人多一点，有的人少一点，但总是或多或少，你有些侍奉可以举手，大部分都有了，也许有人客气没有举手，那么这个。既然有这个实际的侍奉，一定有些经验了，那我们就可以分享一下。在一般的时候，在一般的侍奉上，弟兄姊妹没有分别。我现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分别的时候，在大概主要是站不站讲台，我想那个是分别在那里。那么我自己的了解呢， 就是姊妹可以站讲台的。也许有人不赞成，但是呢，我觉得走的话是相当的清楚。虽然有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一些话啊，但是呢，我注意这个问题，也看一些圣经学者分析这些经文的内容意义，我就发现很多的结论都是姊妹可以站讲台。我没有时间把那个问题详细的讲，我只是提出来，真的有许多的教会，有许多的很认真的对神话很认真，也觉得神话实质上点是不反对姊妹讲道的。这个意见我想也在增长，也在更加的比更多的人接受。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呢可以很安心的这样讲。圣经里面没有真正反对姊妹站讲台的这个真理啊。我来讲一个事实啊。李托森弟兄他是最早在中国教会提出来姊妹不可以讲道的啊，但是呢在他的传记里头提到他灵性有得到最大帮助的有两方面。第一，他开始的时候带领他这个信主的是一个英国的女宣教士，后来栽培他的也是一个姊妹，做宣教士的姊妹。那么另外一件事呢，就是他一次灵性很低沉，他参加一个聚会，是内地会的一个女宣教士讲道，他得到复兴。那是他已经工作很久了，他已经建立了他的工作的体系的小群的体系建立起来了。结果他自己清楚讲，他是听了那个姊妹讲道而得到复兴的，很明显的一个复兴。你看他自己就说姊妹不可以讲道，结果他最得帮助的是几位姊妹在他的人生中这是经验方面。这个经文方面神话方面也是有好些地方很清楚的这样讲。我今天如果讲那个的话别的都不要讲了，所以我们不要讲那些。所以弟兄姊妹的侍奉上是可以分工合作一起去做的，应该不分彼此。就是说最重要的还看谁有什么恩赐，谁有什么恩赐，按照他的恩赐来做。没有恩赐的都要争，有恩赐的都要推。那么这样呢就等于对圣灵说，圣灵呢你来决定了，圣灵给了我恩赐我就去做。如果很明显圣灵给那个人做这件工作的恩赐比我大，那么我就让他更多做。我不是不做了，我可以帮助他，我可以和他分担，就是说我不要和他争了。我们一了解我们的恩赐是圣灵按照己意分给个人恩赐，那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讲得非常的清楚。林前十二章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所以圣灵他的恩赐显在个人身上，目的是要叫人得益处，不是 自私，这样我得一处的荣耀，叫人。当然这个人也包括我，叫我也得属灵的益处，但是主要的是造就人，不是自己地位，自己的荣耀。所以第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按照圣灵自己的意思来分给别人。如果圣灵分给他比我更多，那我就不会嫉妒，因为是圣灵做的嘛。如果我嫉妒的话，就是嫉妒圣灵的。如果主分给我多，我就不会骄傲，因为我是领受的，是圣灵给我的，不是我原来有的，所以我也不会骄傲，我不嫉妒也不骄傲，这就好了。大家合作在一起来侍奉，互相配搭，在一起侍奉，这样的教会就有福了，有一蒙恩的，一定是这样。还有其他的分享，大家好像不大愿意讲啊，那么这样的话，我再讲一段，大家一方面听，一方面想有什么要表达问题哈，行。
我想我问一个问题，当你是无神的时候，有时候你把那个叫起来，那么你就想到自己要谦卑，那么当你过分谦卑，你要好像不能将。没有你做的事情做得最好，做得最明显。那么这个谦卑跟侍奉的关系，情的方面的分析，不晓得他们是要什么
我今天下午预备讲罗马书十二章，那个里面有怎么就你问了这个问题，我就顺便提一提啊。那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和第四节就提到，不要看自己过于说当看的，那就是谦卑。但是跟着说呢，要照着神所给个人信心的大小来看。所以我们的谦卑里面有一个 measurement， 那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的谦卑要和我们的信心配合起来，这个一配合呢，就等于说我不能，但是神能，我不配，但是神可以用我，所以立刻呢就有一个很好的调节。如果单单谦卑的常常觉得我不行不行不行，最后呢就不行，真的不行了。那个不行呢是一个谦卑的态度，但是就是说我不能我不配，但是信心呢就是神能，神可以用我，那这样一配合就好了。信心是我们发展，谦卑是我们这个不骄傲，常常站在接受的地位上。我们说谦受益，谦卑的人觉得自己不足，一不足就追求了，一追求就得到了。我想你这个问题是很实际，谦卑了就有时候就不做了哈，交给别人去做了，结果呢就好像慢慢就作用少了。谦卑是一个心态，这个心态，这个心态和信心配合起来。还有其他，请。
我的一个儿子他16岁，他在我们教会里应该是教会非常熟练。他现在在国外在念医学院，他说在念2年。但他有前几天他就跟我讲，他说他想念完4年，他就念神学院的。我这个母亲也是在基督徒，当时很气，我说你没有念完，你为什么现在有这种？他假期的时候都是出去传教，回来的时候也到家庭院去看传单。我的朋友也碰到他，回来就说 这样的儿子，我也不要我的小孩给你他。然后书都念不完了，都是念谁愿意的，就打电话给我说这个是很堪忧的事情。那我就跟我儿子谈了一谈，他说当神招呼我呢，我会知道。他说我，而且他不是一个坏的学生，成绩也好，非常孝顺，而他在学校也是 honor student， 他高中毕业后也是 honor。所以我说我不知道，我是一个母亲，也是个，就我应该阻止他还是鼓励他？因为我觉得我本身现在我是很气怒，因为他花，因为我他父亲十年前就去世了，我很辛苦的培养他，他现在半途而废。他说我只是为了他的名要他做医生啊，没有顾及他的将来。但是我了解你，不是说顾及我跟你，而是说你觉得医院太长了啊。他是很小的喜欢看到有人要买这，一定要买这个，到那他就买别的了。所以我说你要，我们两个都要找到，都要找到。他说好，他说我现在做决定。所以为这个事情，我跟他搞了很多这样的，像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停过这样，一个快事啊方面的
我可以。关于这件事呢，讲这件几句话。第一呢，你们现在做的非常对的祷告啊，就是说在祷告清楚以前不要做决定啊，有时候会一时的冲动啊，后来后悔了啊，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尤其是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十分定性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感受未必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啊。如果不是出于损，而出于一时的冲动，那样的后来就后悔啊。所以呢，你们现在祷告这个是最好的，你也祷告，他也祷告。那么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要用神的眼光，勇士的眼光来看今生的事啊。如果神真是呼召他做一个全世界侍奉主的人，他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做一个medical missionary， 他可以读完一些，他可以到世界很多很多的地方，有这个福音的需要，又有医病的需要，可以透过医病去传福音，表现神的爱，又可以拯救人。那么他也需要读完。那么这个这是，如果神的意思是要他做一个牧师啊，那么在那个情况之下呢，那么你们就要应该有一个交托的心，因为在世界上有些最好的传道人是医生出身的。英国一个最出名传道人之一，这个 Martin Lloyd Jones 啊，是英国差不多最出名的一个传道人，现在已经过世了，他82岁过世，两三年前过世了。那么他是美国这个英国的一个很出名的医生，后来得到主的呼召，放下医生就去做了牧师了，神大大的使用他啊。那么这个我今年曾经参与过几位弟兄中的安利牧师的这个聚会啊。一个呢就是李定武弟兄，李定武弟兄从前在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Stony Brook， 他在那里做教授，后来到 Rutgers University 做教授，都是很好的教授。那后来就不知道他全职的奉献。那么他案例的时候，我有份参与案例。第二位呢，就是在 Washington DC 一个做医院的院长10年了，林医生，林大夫啊，这个他主呼召他，他就放下医生来做一个牧师，他也是很高兴，很喜乐啊。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他们都是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学业啊，以后神来引导。所以呢，我的一个总结就是说，应该劝你的孩子第一步要完成，因为神带领他去的读医呢，神一定有个旨意在里头，不然不会带领他去读医的。所以他应该完成，不管他将来是做这个医药宣教士，医生宣教士也好，做这个全世界的传道人也好，或者神的旨意是要他做一个代职侍奉的人也好，那么他这个训练应该完成啊。神是一个创始成终的神，神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神，所以他可以 应该完成他的医学，然后主夫人带领他做什么，他也会都做得好。嗯，同时时间的考验也是很重要，时间的考验很重要。好，有别的？
最近讲到一个有关于金钱
之道，
因为像在我们新的教会本身，教会有固定的支持一些宣教组织，还有一些宣教事务。那我们一般就是我们请我们的教会，让教会来支持，教会来决定怎么使用，那但是常常呢，我们有的弟兄姊妹会觉得说，我们看到某一方面很需要。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是没有看到，那然后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边很需要。那有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是怎么样，我们这个奉献的，譬如说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么多的能力，我们这些钱我们是给教会去支付呢，还是说给我们去我们自己看见这些机构啊，或者是去给他们去支付。这种的选择上面，这个运用上面不知道有什么
是这是一个很现实很重要的问题。但我自己呢，做教会的牧师30年，我在香港北基安堂做30年，那么在这方面我有些经验。在我香港教会里头，我们不规定弟兄姊妹要把他的奉献放在哪里，要按照主的带领去做。但是呢，这样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就很